弟兄姐妹平安，不但有线下的，现在还有线上的。我在上台的时候，我想到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圣经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我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阿门。凡等候耶和华的、寻求耶和华的，都是有福的，这是他自己的应许。穆罕德里说，多少时候我们是常想着说，我等候耶和华，我等候神，其实更多的时候是神等候我们，等候我们来寻求他，等候我们来感谢他，等候我们爱他，等候我们的心、我们的口、我们的灵向他所敞开。不是圣灵不充满我们，多少时候是我们不愿意敞开。好吧，我们请站起来，我们一起借着诗歌，借着今天晚上的见证，借着今天晚上的祷告，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口、每一个人的灵，在这个时候是向着我们的神是敞开的。我们对主说，主啊，今天晚上一定要兴起我，一定要复兴我，一定让我遇见你，一定要用圣灵充满浇灌我，好不好？我们来一起用诗歌来敬拜。
好，感谢建勋弟兄，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一起敬拜和赞美这位唯一的真神，其实是我们的福分。所以感谢神，无论你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线上的，我们邀请你一起起立，特别是在线上的，我们邀请你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这位唯一的真神。因为圣经它是这样说的，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都是借着他造的。只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都是借着他有的。所以好不好，不好，我们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用我们的热情，一起来赞美这位唯一的真神，有一位神。
全能审判一切罪恶，也有慈悲体贴人的软弱。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有一位神，有权能创造宇宙万物，也有温柔双手安慰受伤灵魂。有一位神，有着在荣耀的宝座，却死在十架挽救人堕落。有一位神，我们的神，唯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有权威荣光，有恩典慈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再来宣告，
有一位神。
昔在、今在。 起来读一段的经文，看今天他就在我们当中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一起。所以
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弟兄姐妹们，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神他要在这里，他要行一个新事，他有特别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正如《使徒行传》，五旬节到的时候，门徒聚集在一起，那一天在他们当中就发生了一件新事，一件奇事，就是圣灵降下来了。今天在我们当中也是有新事，有奇事要发生，因为我们每一个在这里的每一位都是活祭，我们是献在神的面前。
愿我们一生一世永属你，我们本是你造的，我们也理当应该把我们自己全然奉献在你的面前来归给你。主啊，晚间求你得到我们的全人，得到我们的全心，让我们完全把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哦，把荣耀全都归给你。感谢主，阿们。
救赎出来，主要让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主乃是可以来侍奉你，主要把我们身体当作活祭，主要愿你得到今天在这里每一颗愿意来向你敞开的心，主要因为我们都在这里来愿意把自己献上。
是的，主啊，我们是你的活祭，我们甘心乐意地献在你的面前，我们盼望你从天降下的火来烧我们，来膏我们，使我们能为你所用。你借着以赛亚书说，我可以差遣谁去呢？谁肯为我们为我而去呢？愿我们都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我们都能够回应神说，我在这里，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唱《黑奈里》，我在这里。
耶和华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
you
前的祷告，在你面前的心声，我们在你的面前说，嘿内利，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请差遣我。愿你今天祝福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和线上的，你感动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行奇事，行特别的事。感谢主，愿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平安，也再次问候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哈，我们真的在这里在主的恩典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聚集，实在是把一切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他哈，真的是感谢主啊，这样的诗歌也真的非常的激励我们啊，我们想到我们唱说嘿那里我在这里的时候，我就不由得想到我们能够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能够侍立在他的宝座前，是因为我们从他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啊，是因为主耶稣他肋旁的枪伤，他手中的钉痕，他为我们流血舍命，才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下解救到他自己爱子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实在像诗歌所唱的，我们不是属自己的人，我们乃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这就是福音最根本的地方，我们也实在从这福音首先得了好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想过去一年多的时间的里面啊，如果问我自己啊，对过去一年多啊，在福音的施工里面啊，有什么最大的感触呢？啊，我想只有一件事情哈，就是像我们上个周五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头，主耶稣向我们所启示的，他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啊，我想福音是神永恒的旨意和他工作里面啊，真的最核心的一环。有的时候我们因着自己的有限，我们因着环境的限制，我们会觉得说神似乎没有在工作，他似乎没有在做事，可是并不是这样的。那过去一年多在这个疫情的里面，我想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啊，在福音的施工里面有份的，我们都从心底里发觉，原来神的工作从来没有停止，他不会因着我们的有限而停止，他更不会因着环境的限制而有任何的停顿。回想去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线下的聚会都要停下来，任何甚至家里的聚集，也都不允许。所以我想很多的福音的同工，弟兄姊妹们心里都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我们怎么传福音呢，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或者在我们的认知里面，我们的经验里面，如果不能和福音的朋友面对面的有沟通，有这个交通有联系，这个福音真的是很难传出去，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哎呀，这个也许我们就只能被关锁在家里，就，不能做什么。可是神他让我们看见他是永远往前的神，即使在这样一个大的难处的里面，他也赐给我们，在我们中间兴起了这个网络服事的这个施工，最开始的时候渔夫之家，我想到，他应该是，主要为了代替，因为我们主日，那个福音真理班101，必须要停下来，所以呢觉得用网络的形式可以来继续，把这个神救恩的真理，能够来分享出去。我自己刚开始说实在的，实在没有抱很大的期望，因为和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或者是前面几年在101福音真理班里的服事的那个经历来讲，我觉得这个在网络上隔着这么远，我也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哈，这样能有多少的效果呢？我真的是心里满打一个问号的。但是感谢神哈，我想这一年多来，我们从一开始的用主题来分享，到后来借着弟兄姊妹有见证，我们来分享福音。我想一年多大概有20多次的渔夫之家的网上的聚会，也有10几次，我们后来有见证聚会的时候，有10几次的这个，预排，在聚会之前的一个礼拜有预排。感谢主，这么多次的聚会，
我没有一次都落下过哈，我所有都参加了啊。那在整个的过程里头，我也真的是清楚的看见神的带领啊，他的旨意，他的道路，真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看到的。我们以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头，福音的工作没办法来传开了，没办法来开展了，可是并没有。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的时候，说主我在这里，请你来使用我的时候，神真是大大的把他自己的赐福啊，他的恩典加在这样一个服事的里面。我们不但借着网络服事了很多远方的或者近处的弟兄姐妹，我们更是看见在这个网络的事工里面，我们有一大批啊，我们教会的啊年轻的弟兄姊妹被兴起哈，我们在一起来配搭来服事啊，借着我们彼此之间的这样的同工的时候，圣灵也做真实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刚开始传福音都觉得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可是经过这个服事的时候，他们再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有那个笃定了，也觉得圣灵的工作在他们身上是非常的真实，可以触摸到的。所以真的是感谢神啊！我想现在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很快过去呢，还是我们要和这个疫情啊长期的共存。但是我想神的恩典，他的工作，他的旨意是一直往前的。我们只要像刚才所唱的这个诗歌一样，说主啊，我在这里，请你来预备我，请你来使用我。我想神一定会带领我们的啊福音的工作往前，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感谢主。
大家平安。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我们有一位神是独一的神，名叫耶和华，是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他现在就与我们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是的，我们感谢主，他爱我们到底，他也救我们到底。保罗说过一句话，耶稣基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也是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然而我蒙了怜悯。我感谢主，主的恩典临到了我们，临到了我们每一个家。我们现在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是蒙爱的儿女，我们也是蒙召的祭司，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来敬畏神，来服侍神。感谢主，我们真是蒙了极大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阿们。我现在说一下我个人。我是河南开封人。我呢是生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抗战中，所以从小就逃难就是在兵荒马乱之中躲来躲去惊恐害怕这个八年抗战呢，这抗战一共经过了八年，从1937年到1945年才八年抗战才胜利。那我在这期间虽然环境很困难颠簸流离实在是也不知道有吃有穿有住的没有大家都在兵荒马乱之中。那我们家呢，我爸爸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儿女我很辛苦的到处去躲日本飞机一来了轰炸了，我们就赶快逃到那个防空洞里面躲起来。哎呀，真是从小就是过着这样子惊慌害怕的生活。那后来呢，感谢赞美主八年抗战胜利了我们中国胜利了，打败了日本，所以就结束了。然后呢，我们胜利以后，我们就开始返乡了，我们就回到南京1945年我们回到南京， 1948年，我的二哥就跟我的二嫂去结婚。那我的二嫂是一位信主爱主的一位基督徒，她非常爱主，她19岁就清楚蒙恩得救，所以她到了我们家以后就传福音给我们全家，所以一人得救，全家得救。那于是我们弟弟、我们兄弟姐妹都得救了。那我二嫂就带着我们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事，参加服事，参加传福音，各样的教会的服事就带着我们进去学习。然后我都非常感谢主，我的二嫂把她所蒙的恩呢都教导我们。有时候我们还参加福音队那这是我们在台湾的一段情形这一段情形呢，我也经过了许多我结婚，然后生了三个孩子，都是男孩子，后来呢，我们就兄弟姐妹第五优先移民，那就轮到我我们就移民到美国来，我先来的，因为我们家的三个男孩子大学毕业都要服兵役，服兵役2年才能到美国来，所以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要排着队过来，1990年我的老三就来了，所以我们全家1990年就团聚在一起了。谢谢主，感谢主，我现在住在矽谷，我的附近呢有老人公寓，有公园，是我传福音的地方。我早上晚上都去散步的时候，我就传福音给附近的他们，老人公寓有3位得救，还有我的邻居，我感谢赞美主，现在都成为我属灵的同伴，还有吴秀霞阿姨，是我在中央公园传福音给她，她也信主得救了，感谢赞美主。时间到了。
这次呢，就是在趁这个疫情的机会呢，我们有一个机会来这个。我参加了几次，参加了一次这个我们本教会的个福音见证，然后呢，我又自己呢跟着一些说更属灵的弟兄呢，在网上呢有一些这个一对一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传播这个过程，这个其中呢有一些体会呢，我们组长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也很乐意来个分享这我自己的喜乐啊，所以说我这这是以下就是我这个几点体会。第一呢，就是这个传福音呢，我们一定是要靠这个圣灵开路。要展开一点讲，就是具体讲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对传福音的对象啊，不应该有自己的论断，不应该有自己的这个看法。你不要是以为哈，这个人是或许是能信主，那个人是可能是没什么太大希望。那这个真的是不是你所能决定的，就像建勋不让我这个读这 Word， 但是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啊，这个是，就是你们起步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就是主和圣灵比我们更知道每个人的心，我们只管去做，而不要去做自己的论断。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点，就是靠圣灵开路。第二点呢，就是用你发自内心的爱和诚实铺路。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我们没有这种施洗约翰这种这个大能，说是这个就是在你要在每天在大街上喊这个 repent repent 悔改的话，可能是效果不是很好哈。但是呢，我们要是用我们自己内心的爱，用我们的诚实来传递的话，你这个用你的这个自身的经历 tell your own story，用你切身的感受，用你生命的改变来做这个见证，这你的诚实我想是会对对方感受到的，也会引起这个对方的回应，是吧？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行在真理的大路上。这个我稍微多讲一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你会我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当你去给朋友传给不信主的朋友传福音时呢，你总是会多多少少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但是首先第一点，我就说在碰到拦阻的时候呢，神的话语是有大能的，我们要 refer 到 转回到圣经来，在圣经找出话语。比如说 你去问他，你肯定自己会得永生吗？答案无外乎就是两种，一种是不肯定，一种是我不相信永生。但是你就马上就是转到神的话语，就是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我们神，这是约翰福音2000多年前说的话，我们也坚信这种话。还有一个第二点，就是在这里边还有另外一个看得见，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个细节上纠缠，但是也不要在真理上让步。我展开一点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在细节上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他们会有奇奇怪怪各种各样的问题把你拉开这个你要讲的福音。你呢，就是我自己的一点体会，就是我们在这里呢，我们不是来做一个考古专家，我们也不是来做探索这个生命的起源，我们也不是来探索宇宙的起源。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个神的这个福音的要义。其实要是非常博大精深，但是也可以用三个字来总结出这个基本的这个要义。第一是有神，第二是有罪，第三就是有救。就是这么三个简单的事情。然后一个中心就是信靠主耶稣。然后呢，他可以提供各种各样的问题把你 distract 出来，你就时不时拉回到这三点来，用你所有的话来印证这三点，你就能 keep on track 来这个一直来让他 follow 你的 trend， 而不是让你去回答他那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因为有好多问题是要你把他领进门才会最后才得一些这个才有一些这个很这个感悟的，是吧？就是我还是福音的话，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是吧？第四呢，就是靠这个祷告行路。靠祷告行路，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和组长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有时候你是觉得好像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的时候，忽然发现有一个转变，就是说这个是呢，一我们是要不停的祷告，就希望主呢赐这个把这个智慧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口中。第二呢，是求主预备对方的心。你不知道哪句话是，可能是你做的功很少，但是不知道是哪句圣灵的话感动了他就会忽然就有一个翻天的转变，对吧？这个第五一点就是说，最后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传福音呢，大概是就是说传，当然有了决志祷告，你会真的是那份喜乐是没法形容，但也经常是有被拒绝的时候，是吧？所以说，我说最后呢，我们是要用祝福来伴随我们来结束这个短短的旅程。怎么说呢？就是第一，你要有了一个决志祷告的朋友，福音朋友，你要有给他领进门，你同时要马上给他一个及时栽培，让他就是说今后你要怎么做，然后呢给他一个祝福的祷告，对吧？对那些拒绝的朋友呢，你也要清楚的知道，他不是拒绝的你，他是今天拒绝了福音。对不起，还有。他是今天拒绝了福音，所以呢你也要给他献上平安祷告，给他献上这个祝福的祷告。这是彰显你的对彰显神的爱的机会，对吧？是最后，而你也不知道你今天是在撒种还是在收获，最后总是要能这个神的爱这个来感动他。我想最后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传福音的过程啊，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最得意的不是对方，而是你自己。每次传福音都是增加信心的一个过程，真的是与神同行，其乐无穷。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来自 Rainbow 的文斌。那刚才任弟兄就是把这个传福音的都总结得很好，那我就谈一谈，分享一点，就是我在过去渔夫之家的福音聚会服事当中的一点感受，以及神对我的带领。那认识我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就是我对传福音还算挺积极的。那我一直也觉得就是因为我对人特别的有好奇心，然后我特别的喜欢和不同的陌生人聊天，然后特别的也想把就是这个有福的消息带给他们啊，让他们相信信靠耶稣。那在过去的半年里呢，我就是一直在向神寻求一件事情，就是他造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托付给我在地上的使命是什么。那我觉得在这个寻求的过程里神也慢慢的让我清楚一点，就是他让我传福音不仅仅是因为我对人有好奇心，我觉得这个也是他让我在地上想要去做的。我从去年开始就参与到就是福音之 渔夫之家的福音聚会的服事当中，然后也听到了来自不同小组的弟兄姐妹的见证。就是这些见证里面，就是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是因为一场大病，然后他愿意来认识神。那明天要在线上分享的冯彤姐妹，她在信主之前其实是特别的开心的，那也没有病没有灾，但是她就是一直想要去寻找一个真正的自由，因此认识了神。我还有当时和我一起在渔夫之家做见证的，就是我的同学，他同时也是带我信主的天齐弟兄。他从小到大呢，就是一直就是活在父母老师的期待当中。他心里一直就是有一个不安全感，怕就是父母老师的期待落空，所以他带着这样的一个不安全感呢，来到了神的面前。就是在听这些见证的时候，我慢慢的心里就是特别的确定说，无论这个人他过得好还是不好，无论他是家庭美满事业有成，或者是在一个低谷当中，每一个人他都需要耶稣。在我在为福音事工祷告的时候，我常常就是脑海里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就是当主耶稣他看到地上有这么多需要被拯救的灵魂的时候，他的儿女却不为所动。我相信他心里一定是非常的心痛和伤心的。我常常也就是能够体会到他的那种伤心，所以这种伤心的感觉也迫使我自己就是没有办法不去参与到这个福音的事工当中。我也就是慢慢的能够体会到说保罗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我便是有祸了。当然这个好像是有一点 negative 了，我觉得就是比较 positive 的是我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也看到了神他自己的心意被满足，他有那个喜悦，同时我自己心里也特别的喜乐。那当我看到他得着荣耀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就是他在地上给我们的使命，我们也在慢慢的去完成。所以就是我特别的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心里也特别有负担，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开始，就是不像我们这些刚才分享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自己一个人出去传福音的话，那就真的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团体的服事当中。那我相信神他的心意也是想要在团体当中看到这样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好，谢谢。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North San Jose 小组的敬谦弟兄。我记得在疫情刚开始去年三月份的时候，那时候意大利的疫情很严重，那后来他们就把所有的死者的不仅仅只是数字，就把所有死者的信息生平，然后还有他的照片全部都列出来，满满的一页一页全部都是在那个报纸上。然后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在网上看到了这个newspaper， 那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就让我看到就是那个疫情背后死亡的数字，它真的不是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所以当我想到说，那这里面有多少是没有信主的呢？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不敢再继续往下想下去了，因为一下子就会有一种很痛苦、很伤心难过的感受在我里面。那后来这个其实就一直都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让我看到现在真的是要尽自己可以做的、能做的，然后去传福音。那我记得也是去年在六七月份左右，大概是六七月份左右，很偶然的机会跟几个弟兄去打网球。那打完网球之后，我们就一起有一些交通，然后聊一聊最近的近况。那个时候正好是BLM 的时候，然后也有选举的很多的问题，那个时候所以整个社会都是很动荡的。那我们在聊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我们都觉得好像身边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能够为这个社区、为这个社会、为神家能够做一点事情。那后来就有个弟兄提议说那我们可以去 reach out 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 homeless。 所以也是因着那个弟兄的提议，我们后来就有过好像是 在我印象中应该是四次左右，就是去给社区做一些这样子传福音的一些event。那我觉得在跟这些 homeless 接触的时候，其实带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因为在这个湾区好像是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地方，但是你会看到有那么多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有的时候一个 park 里面全部都是 homeless，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真的有那么多有需要的人。然后另外一个给我很大的触动是，我们都说我们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但是当看到那些 homeless 的身上脏脏乱乱的，然后精神也有问题，我觉得真的是会产生一种从心里面的难过，就是他们本应该恢复一个人的形象，一个神在他身上一个荣耀的形象，但是他们还没有得到那些福音。所以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其实我想去过的弟兄姐妹都，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接触，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真的好像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再加上语言的问题等等的问题，再加上他们精神的问题，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能够真正的把福音带给他们。但是借着那么几次的跟他们接触，我觉得带给我很大的触动是，每一次我们跟他们聊完，把我们所准备的包裹给他们，我们都会为他们祷告，会跟他们说耶稣爱你，在天上有一位你的天父爱你。所以我觉得每次为他们祷告完的时候，其实是给我的触动是很大的，因为感谢主能够借着我们这一两个几个小弟兄能够把这样子的爱传递给这些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不管他们真的有没有信主，但是我真的是很想让他们知道他们有一位天父，他们想让他们也恢复到一个神荣美的一个形象的样式。那这个其实就是我的分享。我最后再多加一点，就是也包括自己在这一年多参与到渔夫之家的服事，也带给我很大的一个触动，就是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我其中讲一点就是我自己发现我真的很需要福音我每时每刻都需要福音。有的时候当基督徒坐久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读经读一两小时，祷告很久，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摸着主。那我记得有一次我就在回想一些弟兄姐妹信主的见证，在回想在渔夫之家里面一些决志祷告的一些人，然后我在想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我们无时无刻都需要福音，因为他们信主的那一刻就是照着本相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悦纳了他们，接纳了他们，让他们成为神家的儿女。有时候自己坐久了其实不知道怎么样回家，但是想到说其实也是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不需要做什么我有的时候觉得可能真的也不需要祷告那么久，当你真的看见神跟神在一起的时候，你跪下你举手，你真的就触碰到神，触碰到这个福音真正带给你的那一个感触跟那个救恩。所以我越传福音越看到自己也需要福音，这就是我的见证。
大家好，我是在 campus 团契服事的周潇霞姊妹那个在疫情的期间呢，我也是用了几种不同的方式去传福音，就最简单的就是把口罩这个福音的单张放在信封的里面，然后把它祝福祷告然后放在那个门口。那如果我在网上有订货的时候，就会告诉售货员你可以请收下这一份的礼物那在我们的教会呢，也是有参加福音部门渔夫之家的这个服事那么也有机会呢，有其他教会的一些弟兄姊妹他们邀请我们出去一起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就是到一个地方，我们就一起赞美主，然后就为这个地方和这个地方的灵魂祷告，然后我们就三三两两的人出去四处去找人，就跟他们分享福音。那最后的时候如果对方同意的话，我们就会为他们祷告，然后也会把提前藏在我们书包里面的这个 福音单张或者是约翰福音的这个小册子就送给他们。那如果我们遇到一些贫穷的，就是像这种无家可归的人，我们就会把这个一些的口罩也是送给他们。那除了一些福音朋友，就是真的没有听过耶稣的人，还有一些的人是他们长久的离开了教会的这一些弟兄姊妹，那么我们也会就是鼓励他们再回到教会，然后再重新跟主建立起一个关系来。那我其实跟弟兄姊妹的感受是一样的，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每一次传完福音以后，心里都是极大的这种喜乐满足，而且每一次传福音之后，我都觉得自己的里面是被主的那个爱再一次的摸着，然后又会觉得非常的感恩，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真的觉得我不能做什么，但是神他还用我去分享他的这个好消息。那每一次当然也会有很多的问题，我真的是不知道答案，我其实想到现在我都觉得我找不到答案，但是其实在思想这一些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不去爱我们的神那也有很多的时候，其实当我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并不是在一个所谓的属灵的高潮的一个时候，那神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再一次的把我从属灵的低潮期能够就是再提拔起来。那去年2020年，大家都知道2020应该是一个校正我们的属灵视力到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时候那我觉得在去年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真的看到许多可能我在这个房间里面读经啊祷告亲近神是不能够看见的，就比如说就是真的没有想到人他们真的非常非常的需要耶稣然后呢就是他们的问题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没有答案，我真的一点答案都没有，但是我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因为只有耶稣是他们答案，是他们的盼望。然后我也是就是非常惊讶的发现，在美国这个基督教的国家，当你问他你认识耶稣吗，就是很多的人他们说我不认识，他们真的就直接告诉你说我不认识耶稣然后也非常深刻的体会到在这个地方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就是仇敌魔鬼他借用各种的诡计让人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有时候我就在想，就是我这样子传福音其实好像真的不能够做什么，就不像其他弟兄姊妹他们都有属这个结出福音的果子来，好像我这样想一下其实真的没有但是我觉得当我们为他们去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祝福就一定在他的身上，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甘心去做那个第一个去撒种的那个人，或许之后还会有几百几千个人要去跟他传福音才能够带他信主我觉得就是不要灰心。然后另一个非常激励我能够出去的是一次主日信息里的一句话，就是这个福音在被传的这个地方就是神得胜的地方，那我非常希望自己能够在神的这个得胜当中。那我也是非常的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就是你的灵里面或者有低潮，或者是根据最近的这个信息你非常希望对神有渴慕的话，那么传福音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方法。然后也是推荐大家能够来到福音部门来服侍，因为我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敢去传福音的人，我经常就是我要为福音事工祷告，但是我不会开口跟人传福音的那但是有一年我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子，我应该对自己有一个突破，所以我就把自己就是委身在福音部门，就是开始我们福音班的这个服不是，其实就是坐在那里听课学习，跟大家学习，就是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当那个时间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可以慢慢的开口去跟人家有一点的分享，然后慢慢的也可以就是跟自己周围的人有更多的分享。然后愿神就是祝福我们真的是都能够成为勇敢传福音的人，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 Santa Clara 2团契的李志春两年前搬来湾区来我们教会，然后呢最近呢有机会跟一位同事分享福音，所以也分享一下这个幕后的故事。然后呢就是跟我们团契的弟兄姊妹分享过传福音，有的弟兄姊妹呢就是觉得就是说怕被人拒绝，然后好像传几次如果别人没接受好像就难以继续，这个就让我想到我自己，其实我就是一个怎么说让很多人为我传过福音但没有看到果效的人，因为我自己慕道了7年，然后我自己比较理性比较保守，想了很多问题，所以就是说 我自己深感自己深欠福音的债，所以感谢那些为我流泪撒种的，神也借着这样的经历跟思考，让我可以帮助一些慕道的朋友。罗马书一章十四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都得了福音的好处，否则我们不会坐在这里，我们都欠了福音的债。我们有时候喜欢分享餐馆给朋友跟 co-worker， 何况是福音呢？因为这是关乎生命的。罪就像慢性病，人好像不会立刻死亡，但是的结局却是永远的沉沦，永远的灭亡。愿我们都为那福音有如耶利米书写的 那种骨里必塞的火，我们不能不去，我们不能不传，我们不能不对别人的生命有 obligation， 不能不对别人的生命有这个义务，有这个责任。耶稣说，信我的人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余弟兄讲道很有能力，我在东岸的时候就听过余弟兄很多讲道，但是来了湾区却发现很多的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没听说过余弟兄，没听说过我们教会。所以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要靠我们，靠我们成为福音的触角，去接触那些别人接触不到的人。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就是你跟我是那个人，是那个神要得着的人，他生命中唯一认识的几个基督徒之一，甚至是唯一的。如果我们不去，谁去？我们不传，谁传？这是我们对他生命的 obligation，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跟义务。但是我们该如何去呢？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这给我的提醒，首先是常做准备。我自己的做法呢，就是因为也得益于我七年慕道的思考，所以把很多的问题都跟思考都写下来，所以经常熟悉，然后每次传福音之前呢，就把这些 topic 拿出来看一下，因为很多问题他问的我都问过，所以呢，那我就可以跟他分享我自己是怎么想，我自己的经历，有备而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要抓住那个重要的 moment， 那个时刻。因为虽然我们可以常做准备，不是每天都有人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抓住那些 moment， 就是经常为那些 moment 能够与神同工来祷告，抓住那些 moment。 举个例子，就是说我最近跟同事的，因为我是他 manager， 发现他工作效率最近很，就是前一段比较低，所以跟他谈话，工作的谈话。后来呢，发现他是因为这个 H1B 签证没抽中，然后呢又有一段时间政治风波比较多，这个签证好像 有很多说来说去的，然后呢搅扰他的心，然后呢又加了，又不能跟人说话，所以心里很郁闷，就有点 depress。 所以呢我把工作谈完了呢，那就说现在工作谈完了哈，我现在以朋友以私人身份跟你谈。首先呢是告诉他一些调节心理的方法，然后就跟他说，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你不能控制这个 Trump 说什么，或者现在总统说什么。 COVID 也是没有人能预见的，谁会想到现在是这个样子。机遇跟道路都是神给的，所以愿不愿意为基督徒的身份为你祷告，求神保守你拿到签证，或者求神保守你的心怀意念。他同意了，后来又有几次约他为他祷告。按我个人的经验，就是说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你首先为他祷告，很少有人会拒绝。然后呢就邀请他来参加一些渔夫之家的福音聚会。然后另外一个 moment 呢，就是他后来呢被 Google 挖走了，他要来辞职。然后呢 我就跟他说，那么我们以后见面机会可是少了，那我有些临别赠言要给你。所以呢我就约他说，那我们周六到公园我们聊一聊。好，那我就说约他去公园，然后坐下呢就给他传全辈的福音。然后呢他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跟他谈各样的问题，从生死永恒科学与信仰聊到罪， 聊到神的公义跟慈爱，十字架的拯救。本来计划呢聊一个多小时，结果我们俩聊了四个小时。然后呢，但最后呢，感谢主，他愿意降服下来，他愿意把谦卑下来，他愿意觉知信主。所以后来呢，就带他做觉知祷告，并且呢介绍他去 Rainbow。 所以在这简短的分享呢，就是盼望大家一起来做福音的触角，为神去接触那些别人接触不到的人，因为他们不能，别人不能产生那样的 impact， 我们可以。这是关乎生命的事，这是我们的 obligation， 常做准备，抓住神给我们的 moment， 放胆为主传福音。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以琳团契的Phoebe。我今天想跟大家主要分享是在传福音这个过程里面，神他自己是怎么样提醒我，然后帮助我，也鼓励我。那刚才很多弟兄姐妹分享到，在疫情以后我们开始了渔夫之家，那我自己也可以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这样的服事的里面。每次聚会我都很享受，但是不知不觉就到了我跟邹阳配搭的聚会，就还挺大的压力的。但那次我觉得我们还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准备，我觉得是很认真的做了很多的预备，包括也觉得他的见证还不错。然后我们之前在祷告的时候，我里面也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天晚上应该会有很多人信主，我们也邀请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来。然后结果那天整个的聚会我觉得也很顺利，但到最后觉知的时候，看到最后那个结果是只有一位福音朋友觉知，我当时心里面就顿时就非常的失落。我一方面对神感到有点失望，我觉得怎么搞的，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我自己也在想是不是哪一个环节我没有做好或者他没有做好。所以我当天晚上就情绪就不是很好，但邹阳就很开心，他觉得只要与神同工就好，他也尽力了。所以我看着他开心，我也没办法问他你觉得到底为什么不好。所以后来我们就睡觉，然后他就很快他就睡着很开心，然后我就非常的忧愁，然后但后来我也睡着了。结果很夸张的事情是，那天连做梦我都梦见是渔夫之家的聚会，就非常的夸张。结果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对，我有点记不清细节，但就还没有完全醒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妙的神把一句经文放在我的里面，是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节。这里讲到耶稣之前派了70个他的门徒出去各个城市来传他的福音，做他的工，然后这70个人回来以后特别欢喜，跟他说鬼都听了我们什么的。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被记在天上而欢喜。我当神把这句话讲在我里面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也真的一下子就被那个欢喜来充满。我很感谢神借着这句经文提醒我，就是在服事里面到底应该为什么喜乐。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是为看得见的果效而喜乐，看得见的这些事情开心。然后它的危险就在于在这个过程中我一定是在靠自己的，然后我也希望靠着自己的努力能够来掌控整个的这个结果。然后另外一个选择是真的因为自己尽心的把每件事情哪怕是一件小事做在神的身上，因为我们的名被纪念在天上而感到喜乐。这个喜乐不会因为好像看上去的果效不够好而被夺去，而且当我们真的把眼目放在神身上，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小事是做给神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也容易有真正的谦卑。所以我非常感谢神这个经历他来调整我，他自己也来安慰鼓励我。那在这件事情以后我也有一些反思，就是在传福音里面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我记得之前看Mary 姊妹给我的一本书叫祷告，它里面有一个我很喜欢的比喻，他说传福音就好像是你要把很多的山石给炸开那它分两步，第一步就是你要先砸那个石头，然后让那个石头中有一些缝隙，它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还是那个很坚硬的时候。第二步是你要放一个导火索，然后你去点它，一点开那个石头就都炸掉了。那里面说其实所有之前的祷告，在传福音在传和呼召之前的祷告，就是凿石头的那个工作。这个工作需要很多的训练，需要很多的perseverance 耐力，然后需要很多的坚持也需要圣灵与我们与圣灵同工。然后后面那个点燃那个石头的那个工作，就像是我们就是只是去用口去传，然后去呼召。后面这个工作好像很多人都可以做，谁都可以做，不一定经过训练我们就可以做，但是前面却很少人愿意做，也很少人可以真的有神的按神的心意去祷告。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提醒我在福音这件事情上的亏欠。 我自认为还是一个很愿意跟别人去分享我救恩见证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在祷告上我真的做的很少啊。但神借着这个比喻让我看到，应该去做更多隐藏的事情，然后应该去做更多预备的事情，因为那个才是真正从零到一的过程。对，嗯，那我想也不是说我们就只能做祷告的这件事，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用口传。我不知道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困惑，就是说好像在我们身上也没有什么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们就是一个很平淡的人，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信主以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那我自己之前有一件事情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就是疫情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教会当时还没有完全的 open， 但是已经可以回来聚会了。然后我一天就大概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在掰饼，然后我当时就看到一位弟兄姐妹到前面来掰饼，有的是年长的弟兄姐妹，有的是年少的，有的是我认识，有的我不认识，有的我知道他曾经经历过很大的难处，有的我看了我就觉得他现在经历很大的难处，所以就是什么样的人都有。但是我当时看了以后我非常非常感动，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看到弟兄姐妹一起来掰饼。我心里很感动的点在于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很难被神拯救的人，就是我回想自己是怎么被神拯救，我觉得神很难做。包括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我也常常有各种事情让我远离神，然而到今天我们居然神还能够保守我们，持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感动的点，因为我相信那天我看到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可能身后都有不同的故事，然后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也不一定是容易的，可是神到今天都在我们身上在写这个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他让我们还能够一次一次的回来。所以我想如果我们以后再觉得说我们身上乏善可陈，好像没有什么可以跟福音朋友来分享的时候，我建议大家多想一想我们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工很难的那个部分。我觉得每一个很难的点对应的都是神对我们一直有的爱心、耐心、智慧还有能力啊，所以加油。
嗯，各位平安啊，晚上好，我是 YSAN 在三小组的李强弟兄啊。刚才有位弟兄分享的时候呢，也讲到网球啊，我很喜欢的一个美国的一个华人的网球名将叫张德培，可能在座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一次讲过一句话，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基督徒啊。他有次分享的时候，他说基督教重要的呢，不在于是宗教，不在于是仪式，而是在于关系。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这个关系呢，可以是很多方方面面的。可以是我们和天父的关系，可以是我们夫妻的关系，可以是我们和朋友的关系，和孩子的关系。所以这个关系其实是我个人可能我分享这个福音分享跟前面大家的有这个角度稍微有点不太一样，我可能会多讲一点怎么样拉关系这件事情。因为关系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关系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关系是通过试炼产生的。我很喜欢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叫神是我们的避难所，那没有灾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避难所有那么重要，对不对？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是不是反而因为疫情反而会增强呢？有可能，因为疫情是这么大的一个灾难，这个时候我们和神的关系反而因此而增强。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其实和我的关系呢，应该说不是那么的紧密，因为他很忙，工作很忙。但是呢，我现在回忆起我和父亲的关系的时候，一般都会想到当时我受难的时候。比如说我小时候，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学骑自行车的坏掉了，然后后来是我父亲过来帮我把自行车扛回了家，这个镜头我现在还记得。所以这个关系其实通过很多是通过这种试炼产生的。那么在疫情期间呢，我觉得因为居家令的原因呢，因为种种的这个在家工作等等，其实这种关系是受到很大的考验的。那我不知道我们家是这样，我们家四个人天天都在一起，所以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因为这个原因都是非常非常紧密的。那中间也有很多的考验。经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我真的很相信这句话，就是说 everyone is a sinner fall short of glory of God。 就算那些小朋友们啊，看上去很可爱，但你跟他24小时相处的时候，你会发现 Oh my God， 他们也是真的是 sinner， 而且你都想象不到的。但是 关系因为这个原因反而增强了，我对孩子们的理解，孩子们对我的理解，我和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有很大的增强。所以我想要问问，就是给大家的每个人呢，就是你问一下自己，你和神的关系和周围的人的关系因为疫情的期间是得了加深加强了呢，还是说因为疏远陌生了？所以我想分享一点这个我自己的体验。因为疫情的原因，我的很多大学的同学，我大学毕业已经有二十年了，大概有20年了，很久了很久了，所以很多同学已经非常疏远，很多年都没有联系。但是很奇怪，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有很多新的，反而有新的关系的萌芽。所以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同学的大学同学的福音群，那这个每个月都有聚会，有然后中间发生一些事情，我们有好几个同学很多年没有见，他们的家庭都在碰到很大的挑战。有一个同学呢，他的岳母去年在中国大陆去世，然后他的岳父就是一个非常脾气怪戾的，变得脾气非常的怪戾，而且甚至于打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就在福音群里面就一起为这个事来祷告。然后我这个同学，我们是当时是我上下铺的兄弟啊，应该这么说，我们就在电话里面就真的就是一起痛哭祷告。就是因为这个事真的，我想对一个成年的男人来讲非常伤痛的一件事情。因为他的妻子被他妻子的父亲这种就打的耳朵都要聋掉了，耳朵打聋。所以这个事情就真的是，他就说哎呦 I don't know what to do， 就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这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说真的是转向神， 为他的岳父，为他的妻子祷告。那最后他的妻子其实有做了很多很多年的福音朋友的，从来一直都不信神，但因为这个经历，他的岳父后来真的是 much much better。 就是因为 我不知道 这个真的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然后他的妻子现在也变成了也决志信主。所以这个是我们并没有说要传福音，但是真的这个福音就找到我们，对吧？我们因为我们必须得做啊。另外一个朋友也是一个同学，也是大学同学，他长期的福音朋友，他就是比如说啊，我不需要信，但是他也来参加我们祷告群。他告诉我说他的岳父和他住在一起，但他这个岳父对基督教非常的敌意，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属于那种特别喜欢指手画脚，性格也是非常怪戾的一个老人家。这个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他没有任何办法说能改变自己岳父的这个脾气啊。他们住在一起，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你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挑战才是真实的。你可以说我出去，就刚才有位好像有朋友说我去 homeless 去看 homeless， 我给你一个挑战，你如果能把 homeless 请到自己家里跟他住一个月，我觉得你这个福音一定传到位了。因为真的很难，因为这个关系越近的时候你会越难发现越难相处。然后因为疫情，我还认识一些学校孩子的家长，因为我们每天早上送孩子上学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交通会，大家就一起来互相勉励。那有个孩子家长呢，他是开出租车的，从去年疫情开始之后他就失业了，他有孩子有家庭，但是呢他说他每天都跟我们讲，他说这一年里面他和神的关系反而更加的密切。他今年三月还不幸被新冠感染，但是由于信心他也没有大碍，他很快就康复。然后另外一个家长我也觉得对我也影响很大，他说他在疫情期间呢被公司告知说你很快会被解聘。他说他自己本来是一个 Sunday Christian。什么叫 Sunday Christian？ 就是说我就是星期天我就去下教会，那时我是 Christian。但是呢，因为这种试炼的原因，他和神的关系反而让他更信靠神，真正的来思考一下和规划他在工作上应该怎么去做。所以他最近得了一个 offer， 一个按说马上要被解雇了，有 offer 很好呀，但他决定放弃。为什么放弃？原因是这个 offer 是来自于一个律师楼，这个律师楼的主营业务大家猜是什么？离婚。但过去的一年里面在美国的离婚率其实是大大上升的，所以这个律师楼的业务非常好，所以他们需要招更多的人。 那这个朋友就跟我说 他经过思考和祷告，他说我不去， 因为他觉得如果信靠神的带领的话，我就不应该去做这个我不喜欢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哇 big change, right? 真的 big change。 所以其他理财非常的多，我非常的感恩哈，就是说如果没有神把这种刚强的心、胆壮的心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没有胆量也没有热情在疫情期间去和别人交通，去传福音， 去认识很多以前不认识的朋友，不了解的疏远的新朋友、老朋友、福音朋友。可能比如说像我可能就天天就在家居家啊，见到人就哦离我远点啊，不要更不要讲谈福音了。所以最后分享一句经文我很喜欢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的 1章第7节，上面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一个刚强仁爱和谨守的心。好，谢谢大家。
特别的感谢主，今天晚上有一个特别主题的聚会，而且是我们这么多的弟兄姐妹来上台有这么好的见证分享。实际上我们看到建勋弟兄非常高兴，他最近有两件事情啊，让我看到他非常喜乐的，就是从来没见他这么喜乐过。那一个呢，就是前段时间我们有福音主题的福音同工一个聚会，很长时间都没有福音同工聚会了。然后实际上可能大家想福音同工现在小组啊各方面的变化，可能福音同工都不整齐了，那个到时候能来几个呢？结果那天我们福音聚会的时候，我们那个会议室满满的啊，都坐满了我们的福音同工组长啊，还有对福音有热情的弟兄姐妹啊，真的那开完会之后，建勋弟兄和我们真的感谢主，非常非常的喜乐。那今天呢，也是为了这个特会今天晚上的特别主题的聚会，然后我们在想邀请几位弟兄姐妹做传福音的见证，当时有点担心哈，是不是很难找到几位弟兄姐妹？后来大家发现都没有怎么特别的动员，就有9位今天来到这里见证的弟兄和姐妹，真的是特别特别感谢主。就好比刚才菲比也提到了，就主耶稣他差遣他的门徒，无论是12个还是70个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回来向主做汇报的时候，都是见到我怎么传福音了，我怎么经历了神的大能非常的感谢神。看今天我们几位弟兄和姐妹们大家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情况，但是在不同的方式下面经历了福音的大能。好，那我们还是有一点经文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也是有一些经文呢，也是我们很多的刚才的弟兄和姐妹们都已经引用过了，那我就带大家再读一下首先是罗马书1章14节到15节，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实际上第6节呢，他又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希腊人，后是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我们再看罗马书16章15节这是罗马书的结尾，快结尾了。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里面特别的提醒弟兄姐妹看一下如果几个版本的英文里面，唯有神照我所传的福音，这个我所传的这三个汉字是中文版才有的几个英文版都是说唯有神照 my gospel, 照我的福音，和下面是所讲的耶稣基督，然后呢照着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坚固你们的心在英文里面都是edify you, 或者是 establish you, 这是能够造就人，能够造就在罗马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15章15节到16节，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使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以弗所书3章7节上半句，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那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信，1章11节到12节，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 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此为耻，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那读这几段经文呢，也是啊，就是保罗那么多提到福音的经文，只是取了几句大家比较熟悉的。那让我们思考一个题目啊，这些刚才上台的弟兄们姐妹们，他们为什么去传福音？还有那么多没有机会来上台来分享见证的啊，大家为什么有福音的负担，有福音的行动，还有热情？那保罗他这里让我们看到啊，就着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有这几个方面我们要去传福音的原因。首先也是大家都谈到的，我们都欠了福音的账。以前我们是欠罪的债，然后呢，黑暗和死亡在我们身上有权势，罪在我们身上有权势。那主把我们从这个债里面，我们无法偿付的债里面救赎出来之后呢，那我们是欠了福音的债。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我们是欠福音的债的话，我们才能理解保罗的心情。他几次想往罗马去，但去不成，他就先写信。他因为我欠福音的债，那么我要将福音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现在人去不到你们那里，我先写罗马书，是他的福音，对吧？后来我们读了25节那里，16章25节，照着他的福音，罗马书的这个福音。那第二个原因，我们来传福音，就是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啊，我们传福音真的不是说我们配传，我们很好，啊，我们去传福音，我们很，啊，好像很给神面子一样，啊，真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白白的是神的恩典，好像大家谈到的，真的是神的一个赏赐。我们今天成了何等人，乃是因为神的恩所成的。真的，我们今天看到别人在最终的光景，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前的光景，而且我们以前的光景比他们还糟糕。因为我们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我们也能够起来，然后呢，站在这个恩典的地位上面，我们去做福音的指示。这也就提到了第三点，我们去传福音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面，神恢复了我们该有的我们的使命、我们的意义还有价值。像刚才那个敬虔弟兄所提到的，看到那些在最终的人怎么是这种光景，我们本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的人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形象来荣耀神。所以呢，因为福音我们都得了新的职分。例如呢，保罗说到这里面 有几节经文哈，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这个以弗所书提到的，哥罗西书也提到这样的话，他做了福音的指示。然后是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也提到，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师父。那在前面罗马书15章还提到，那我保罗是做福音的祭司。所以呢，这个福音给我们新的身份，那么它让我们的一生有一个更加荣耀的使命、意义还有价值。那另外一个方面也是大家都提到的，我们为什么传福音？因为福音，当我们去传的时候，我们能够经历福音的好处，还有福音的大能。今天我们常常看到，无论是这个时代的光景，无论是教会的光景、国家的光景，我们常常都感觉无能为力。或者我们看到自己家中的情况，我们看到小组、看到教会一些情况，看到我们该有的，我们好像还得不到，我们常常都是感觉怎么办呢？所以这个能力从哪出来呢？所以大家都提到了，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不需要我们有什么，神给我们的福音它本身是神的大能。所以这个大能就是呢，当我们去 来行在福音里面的时候，我们做福音的执事，做这个管家、做祭司、做传道的、 做师父的时候，我们去跟别人见证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看到福音的大能。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看到我们刚才上台那九位弟兄和姐妹们，对吧？他们不是说我知道福音啊，我有能力，我可以去。他们都是有自己的难处，有自己的界限，也有一些跟外人打交道的一种
紧张，但是他们去的时候，他们经历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了福音的大能。那我想我自己这种非常就是不配的一个服事主的经历，真的也是看到啊，当我们凭着福音去服事的时候，看到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能有盼望，看到患病的人他在让我们亲眼看到他得到医治，看到破碎的家庭能够有一个更新和变化。所以弟兄姐妹们，是什么让我们看不到神的能力呢？真的是我们啊，对这个天天讲的福音我们有没有真的把握，然后我们有没有活在这个福音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去见证它。所以呢，福音是神的大能，就当我们来回应的时候我们会经历。那我们也是用保罗的人生，那么我们看一看那一个真正的啊，我们对福音该有的态度，我们该有的一个回应是什么。那保罗让我们看到他是真正领受了福音，换句话说他领受的是一个真正的福音，他不是一个廉价的福音。他一领受了福音怎么样呢？他就禁食了三天，他就安静在神的面前，然后他因为领受了这样的一个福音，他的人生就有一个完全的改变，从一个逼迫主的成为一个主的工人。所以我们如果领受的福音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的话，那么我们都会认真的来思想我们得到的这个福音，我们该如何的来对待福音，来回应福音，来见证福音。那第二点，我们看到保罗呢，他真是认识了福音，他真的知道了福音的奥秘，所以呢他写下了罗马书。罗马书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完整的神学，但是保罗没有说他那是他的神学，他开篇说我把这福音要传给你们在罗马的，然后这福音是神的大能，然后到最后呢他说那我为他说呢唯有神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我所讲的基督，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来建造你们。所以啊，这个福音呢真的就是他认识了福音。那么盼望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对福音我们是因着恩典入门，因着信心我们领受了，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就都知道了。所以呢谦卑在神的面前，然后不断的长进，越来越明白这个福音，来经历福音。那保罗给我们看到的啊，他对福音的态度第三个小点，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真正的用自己的生活他经历，而且是活出了福音。他写罗马书不仅仅是讲道理，他写罗马书也讲到了一个灵程之路，一个实行之路。他这个罗马书六七八章就讲到了如何的能够因为福音我们能够有生命的完全的改变，如何活在圣灵里面入来联合。然后呢他也谈到了从十二章开始，那么因为福音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新的生活。所以他所讲的都是他所经历的，他活出来的。特别是到了到他临终之前，他最后一卷书里面他给提摩太的书信也是让我们看到他一生的见证。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他用他自己的一生来成就了神所托付他的福音。所以我刚才讲了好像有好多点，那么盼望弟兄姐妹如果记住一点的话，就是保罗他所传的福音不是仅仅的就是四福音书里面的使徒们的留下来的见证的福音，不是他所听到的，而是呢他所领受的，他所活出来的，他想要也要建造别人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他说是我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想我们的人生呢有一天要在神的面前交账，神也要看你的福音是什么成色，你对福音认识有多深，你有经历有多少，你用你的福音有没有建造别人，对吧？用保罗说的照着他的福音能够坚固你们的心，就是建造别人。所以呢我们的一生是要成就我们自己的福音，是神的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认识领受把握和经历还有实行。那在那个使徒彼得的生命里面更是如此，他的人生认识主之前知道福音之前是打鱼的，他是个 要得鱼作为他人生的目标。但是认识主之后，神让他成为得人的渔夫，他都一生来得人。所以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那么就是盼望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真的我们欠了福音的债，然后神要用他的话语，用他的圣灵，用他的恩典，那么让我们来都做福音的执事，然后都有这样的实行和经历。当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会成长。所以一些比较有见证的弟兄姐妹们，好像他们有经历。那么对于想迈出这一步的怎么办呢？不是说我一定要装备到怎么样我才可以迈出去，而是呢，就着我们所知道的，像撒玛利亚的妇人那样也可以开始了。虽然我讲不好，但是 come and see， 你可以来，我把你带到能讲清楚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那里，让他来讲，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那更好的办法就是呢，让那些能够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带着你去，然后呢一起来走这条路，我们就能够成长。好，那我想非常有感动，邀请弟兄姐妹们，我们唱一首诗歌。对，我们的敬拜团队，我们请上来。那这首诗歌呢也是在我的服事过程里面常常激励我的一首诗歌，叫做《得人的渔夫》。那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不管我们认识主有多少，因为有主的同在，只要有主在我身旁，我仍是得人渔夫。所以我们都是得人渔夫，不是说我要把自己装备成为这样的人，而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做主的门徒，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我们就都是得人的渔夫。那么这首歌词的副歌说，得人渔夫抬头看吧，撒玛利亚的庄稼已经成熟刚才我们的同伴们也引用了这句经文真的用我们人看还有四个月，但是属灵的眼光打开之后，我们抬头看吧，庄稼已经成熟。得人渔夫亲耳听吧，加利利海边的 呼召依然如故这句话常常抓住我，真的我知道我永远也不能停下来，因为想一想我听到主那在我得救的时候来呼召我的时候，那个呼召他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所以加利利海边的呼召依然如故，他讲到得人渔夫要一生降服，一生降服就是走十字架的路，然后在我们做福音见证的时候，我们生命被改变，我们有主的样式还有生命，我们成就我的福音，在这个时代神要我们所能够见证出来的福音。然后得人渔夫要后继前仆，真的就是圣灵的这个水流今天流到了今天流到了我们这一棒，在我们这里像我们的弟兄说的，我们可能是唯一的身边某些人的管道，如果我们不做谁去呢？所以呢，真的在今天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要后继前仆，让万国万民都归神的国度。好吧，弟兄姐妹们，请我们来起立。那线上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再次的起立。 爱起舞，
让生命迎来起舞，虽有空路如云一步，芳芳四月歌足，只要有主在我身旁，我应该是个人一幅，撒玛利亚的麦田早已成熟，有个人与妇女亲耳听吧，家里女孩的丈夫如母，有个女妇要一生相扶，
真的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得人的渔夫，这是神给我们永远不变的一个呼召。所以借着这首诗歌，借着现在我们一同的寻求，真的是让我们来抬头看吧，撒玛利亚的庄稼麦田早已成熟，得人渔夫亲耳听吧，加利利海边的呼召依然如故。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已经是得人渔夫了，让我们向主求更大的事，让我们为主来更多的来得人如得鱼。那么如果我们在这条路上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彷徨，我们有灰心，也借着这个时候我们来再次听到主给我们里面那个不变的呼召还有感动，让我们里面那个热情再一次被眺望起来。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迈开这一步，那么今天是主他要对我们来给这个神圣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让我们不用管我们熟不熟，好像这首歌真的让我们知道这是神，这是圣灵，他要再一次的感动我们，好不好？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再唱两遍这个副歌，然后我们就来回应主的呼召，我们来祷告。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让我们举起我们的手，我们可以选择站着，选择坐着，选择跪着，我们来同声的祷告，让我们这个时候都听到主的呼召，让我们都说我在这里，我今天起来做得人的渔夫，让我们一生降服，让我们彼此后继前仆，好吧？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同声来祷告，让我们回应主这个伟大的呼召。主啊，有一个神圣的呼召，哦，主啊，是的。
人与父，你侧耳听吧，加利利海边的呼召依然如故。哦，主啊，今天让你的儿女都在你的面前，让你的儿女都起来回应你的呼召。主啊，我们也祷告，愿你神圣的火今天再一次的来燃烧我们。主啊，我们祷告，愿你荣耀的圣灵在我们中间做很高的工作。哦，哦，主啊，这个时候你在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在 SVCA 中间，哦，在我们的小组里面，主啊，你来刚强我们。哦，主啊，真的，你今天要得着你的教会，得着你的儿女，都起来做得人的渔夫。哦，主啊，用我们的人生，我们来认识你的福音，用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来成就福音。哦，主啊，把我们每一位，把我们每一个家，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让我们都听到你的呼召。主啊，今天让我们都看到一个合场的需要。主啊，今天我们里面，我们那个火要在我们中间真实的燃烧。哦，主啊，让我们的教会，主啊，更加的往前，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更加经历你的大能。哦，主啊，哦，这个时候如果弟兄姐妹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你要有一个感动，也欢迎你简短的祷告出来。
是的，我们都有一个身份，就是得人的渔夫。主，我们都有一个呼召，就是成为耶稣基督荣耀的见证。主，圣灵来帮助我们，来充满我们。主啊，虽然我们是软弱的、疲乏的、贫穷的，但是主啊，我们特别的谢谢你赐圣灵给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力量。主啊，今天晚上我们的心再一次的向你所敞开，圣灵来充满我们，圣灵来浇灌我们。主啊，加给我们力量，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成为基督荣耀的见证，成为十字架荣耀的见证。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差遣我们，使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
是的，主啊，我们站在你面前，主啊，我们要向你说，基督成了我们的公义、救赎、圣洁，一切。主啊，不是看我们，乃是唯有基督。是你自己劳苦的功效，是你十字架上成就的答案。主啊，我们不过是你真的在地上福音的见证。主啊，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福音的使者。主啊，我们在你里面真的成为这个得人的渔夫。感谢赞美主。
我们为了晚上做见证的这几位弟兄姊妹和弟兄所传的信息，我们感谢你。主啊，当你把我们摆在天平上的时候，就显出了我们的亏欠。主啊，我们实在都欠了福音的债，因为我们所得着的是这个世界永远没办法给我们的，也是永世无限的福分。主啊，让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成为扣留你恩典的人。主啊，当我们在这里害怕不敢传的时候，你让我们看见福音乃是你的大能，是您亲自借着我们所传的来彰显基督的荣耀。主啊，当我们不会传的时候，主啊，你把一个渴慕被装备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的也在你的话语上，让真理、让救恩更多的扎根在我们身上。是的，我们对救恩经历有多少，我们传的福音就有多少。哦，借着我们所这样子贫穷福音上的软弱，都显明了我们对你救恩本身的经历是何等的贫乏。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第一手的来经历、来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也第一手的来经历你的救恩。好，让我们不管到哪里去，我们就是见证，我们就是福音的担当。主啊，人在我们身上不光听见了福音，人要在我们身上看见了福音。主啊，祝福你的教会，真是把福音的火点燃在你儿女们的里面。
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